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有关系等于安全圆融吗？安全圆融的意思是说，它是在一个很全备的范围里面，而且是很和谐的非常融洽的，是可享受的，也就是圣经里面133篇以前我们已经谈过的，就是从上面神一个眼光看到下面说，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善跟美是安全圆融的一个形容，也是一个神的设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常常会用到关系这个词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有关系等于没关系然后关系要建立，这个都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经历，然后讲出这些话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呢，基督徒本身对于关系一定要有从圣经真理来的，因为世界的人也讲关系，关系是神建立的，是他设立的，等于说他有关系的说明书，是他创造的。那我们呢，一样，就像我们一般的没有相信主的人，他也在建立关系，他也享受关系，他也是一样有婚姻，这是神一开始建立的，对不对？关系的一个最大的、最起初的一个模式，就是夫妻，两个成为一个，成为一体。那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带着神的福气啊。刚才我听到雅琴姐妹在谈福气啊，这些观念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基督徒的对这些的观念跟一般的还没有神的时候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神的观念就有它绝对不变的一个轨道。如果我们带着世界的人的观念，会跟着时代变，会跟着人的变迁而变，也会跟着我们自己的从不成熟到成熟也会变。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轨道，就是神的真理，他原来初创的时候他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安全，所以我说关系是安全的安全的这样的美跟善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关系。所以真理神的话会让我们有一个更新，说哦，以前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想法不一样了。然后呢，从更新以后，我们的行为也会改变。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信主以后就自然就是这样，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过程，让我们把过去的，就是保罗在讲的，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享受到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举一个例子，刚才雅琴讲的顺利，顺利在圣经里面有讲，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通达，而且一定有益处。顺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的多少的难处，就是不管是高上高山下低谷我都可以过去，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克服或者是得胜，就是这样讲那利的话，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那些多少的利益，在神的国度里面从来不用量化，不用量化，量就是那个数量的量，它是质化，就是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绝对不会，量是人的一个观念，因为数学嘛，所以我们就有量的观念。你看他说，两个人造男造女，两个人成为一体，一加一等于一，这个是你没有办法量化的，但是它可以质化，它质里面会有变化。所以在谈到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世界的那种里面的一些概念要被更新出来之后，我们进入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或要我们享受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见证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且那个最后一句话在诗篇133篇，神说在那里有命定的福， 福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各个宗族各个文化对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同样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什么叫神眼中要我们享受的福。等于说也就是像刚才雅琴在讲的说，我们有时候已经走差了，自己不晓得，已经出离开那个轨道，我们自己不晓得，以至于到后面呢很多关系就搞砸了。很多我们的一面来的话，我们就想说，神啊，你不是我不是到教会吗？我不是跟这弟兄姐妹要怎么样，怎么变成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这种岔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也是刚才周师母提到说，我们要懂得意识到我已经岔出轨道，我就要回归。那我们在谈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就稍微做一点复习了，因为离太久了哈，从去年到今年了哈。那谈到关系的时候呢，神心目中所创立的这个关系里面，他不会带着，第一个我稍微复习一下哈，不会带着这个操纵性，由哪一个人主控啊。这个关系里面呢，不会带着个人的期待，有目标，但是不会有个人的期待。所以呢，你有期待，你就会失望。这个里面呢，神所真理里面的关系呢，不会有对人的依赖。有时候我们会依附在，我们会跟随一些人，那没有问题。保罗也讲，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问题是你所跟的这个对象有没有学基督？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看不到，刚刚信主，刚才有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刚开始她不知道，但是有人就引进介绍，然后她呢就跟着这个人的引导，就渐渐就靠近了主，现在呢她渴慕。好，我看也应该我听到这个部分是这个那刚才那个姐妹哈 ，Marinda 什么哈，所以呢我们是被引进，被一个众介性的，好像把我们借着他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是学基督，这个是可行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终究就是要到基督那里去，而不是到个人。所以在神所要的美跟善，只要有神就有圣，我要加一个圣，善美跟圣，好，那当然这个真是绝对要的，真如果是里面有虚的话，那个不叫关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社交，哈，如果不真的话，那是社交。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关系是在主里面，在神所设立的关系里面的真善美，还要加一个圣，因为有神哈。好，所以在神的设立的关系里面呢，没有对人的依赖，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没有很高的理想。好，大家这样，然后我们应该要飞黄腾达，好，然后呢，我们要应该要更怎么样？好，我们会有成长，我们会有按着神的带领的一种扩张，但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理想要这样子？既然不是量化，就是数量的量，那就不会带来所谓的这个理想，我们常常讲理想化。好，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到，敏感。在这种神的关系里面呢，你会去敏感。敏感是好还是不好？敏感好还是不好？
不好，也好也不好，一半一半。
好，这里的敏感呢是在讲过敏。
嗯，
好，敏感性有一个警觉，有一个意识到那个是人的本能。这个是应该要有的啊，但是如果过分的叫过敏，过分敏感，我们的良心也会过分敏感。你们体验过吗？一直不安，安静不下来。其实良心有提醒你的时候，就是要去认错，去道歉，去学习，去改变就好了。然后我们过敏，就好像或是我们就把它遮掩起来，我不去承认，我要把它推开，或是我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变成我的一个自卑，我的愧疚就很重的在里面，有一个愧疚感，这个都是不健康的。好，良心是有知觉的，良心是有记录的。那 它主要是要让，就好像个指南针一样，让你看到你差多少了回去啊。但如果我们有过敏的时候，就不健康了。所以在神的关系里面没有过敏的这种病态，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为什么？等一下我再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好，好，到这里是一个复习，所以我们开始要调整，说到底我心里面所谓的建立关系，一定要有关系。从我小时候跟父母亲，跟这个啊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在关系里面，甚至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模式扩展到教会基督的家的时候，也是一样是这样的一个真理不变的啊。那我曾经谈过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跟罗德，一方面也在指向两种误区啊。我们讲亚伯拉罕跟罗德，哎呀，这样子一家人啊，他跟着这个叔叔啊，然后呢就从他的本家出来啊，我们觉得两家那么好，为什么要分开呢？到个地步，如果需要分开的时候，为什么分开很重要哈？怎么分开也很重要。如果需要分开跟怎么分开都已经合乎真理的话，那这个分开并不代表我们的关系的破裂。这样了解吗？我让你们给我回忆一下，我怕我讲的有点太抽象化。等于说在神的关系里面会有分开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的时候要不要分开？要。要跟谁分开？要跟父母分开。行，这是神创造祝福的增生繁衍的一种律。好，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遍满？不是一直留在一个家族里面，我们几代同堂了，不是。而是呢，几代都共生在一个时代里面，但是他们是有独特的自己的啊，一个个别的独立性的一个关系。所以关系里面是要有时候又是要离开的，它是有界限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啦，这是我最后要谈的啊。好，那我现在稍微复习的话，第一个谈到这个，他们在一个合乎真理的情况下他们分开了。第二个是什么例子？恩爱夫妻。我们谈到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啦，就是那个以撒跟利百加。非常美满，非常正统，标准的一对夫妻，可是他们的关系却产生出来家里的悲剧，记得吗？大家记得吗？
记得
哈。所以呢，他们的关系连结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绑在一起，可是呢，各有味道，然后各有所偏。好，当然神的美意不会因为这样改变，可是他们到最后呢，这个利百加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再也见不到他所爱的儿子。然后父亲呢，以撒呢，本来是一个最标准最温和生命里面走最顺遂这样的人生，也因为在关系里面差出去，没有符合真理，差出了轨道，以至于他非常的愁苦，好，希望的大儿子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不按照他的意思，好，就是很多的愁苦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在主里面真理的关系就一定是安全融合的。如果差出那个轨道，我们就要自食其果。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完了，哎呀，我现在已经离太远了，不是，只要你还有时间。随时回来。好，最后一个例子是指到耶稣跟门徒的关系。耶稣跟他的门徒，我们知道他的门徒里面的程度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他是不全哈，不齐哈。然后呢，就是特性也不一样，有管理型的啊，有领导型的，也有那种人家认为说他们是比较低阶层的都有，就世界的看法是这样。但是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包括一个后来出卖他的，他还是一样可以在神所创立的这个安全圆融的关系里面完成了讨神喜悦，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得胜，他说成了，我的人生被成全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圆融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然后谈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也谈到几点啊。好，在我进入到最后耶稣的两点的时候呢，我已经前面谈三点谈过，我现在先岔出去讲一下，我谈到这个不健康的关系哈。那不健康的关系呢，有两极化，一个是怎么样？我在这个里面，我没有真正的一个委身啊、连结啊，哈，所以呢，我不在乎。我没有在乎他，不放在心上。可能我有的是就几个个别，然后讲到个别性的哈。我们里面是有个别性，可是基本上在一个家庭里面，不管是什么特性，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以撒的家，那两个儿子，双生的儿子，个性不一样，他们就不能一个偏一个，偏重一个，哈，我想我们上次也谈到说，虽然神的心意是让这个雅各大的服侍小的哈，但是神是预先知道，而且他选的是什么？选的是雅各，他宁可要长子的名分，他要的是贪心，是一种抢夺，可是他要的跟以扫要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这个很重要。不是我们有权利得到，可是当我们要天上，像刚才那个雅琴讲的，我们思念上面的，即使我可能不配，基本上是不配，但是不是配不配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有什么来交换的问题，是神已经预备好，就是要给你，就是要给我，这是恩典。因为我是神的孩子，我就有这些。所以这个雅各之所以能够让神就盯着他，然后呢把他做一个完全的翻转，本来不圣洁的洁净他，本来对神是忤逆的，他就把他变成一个顺服的雅各。所以他即使他的大腿已经跛掉了，他成为一个神所要他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好，我们可以了解到，所以神不是看我们的本来的背景，不是看我们原来的特性，他用我们的特性把我们矫正，就好像帮我们做一个复健啊，你们叫做康复，好，我们叫矫正了哈，复健，康复的话还不是我在讲的，就从生病到健康，而是说做矫健，叫做矫正，好，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用词，叫做复健，就是恢复。然后呢重新的建立这样哈。我先讲到两种不健康的关系的建立。有一种是就是不在乎，然后呢不太连结，冷淡。好，就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人家跟谁怎么样啊，我不需要。好，我不注重了，等一下讲好不好。这个家庭，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基督的家庭的关系呢，这个关系是要到永远的哈，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在基督里的关系，只有这个关系会到永远，其他都要到坟墓就结束了，啊，不要以为你以后到神那里去，你可以去找谁的家，不，没有这种事，好，因为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在那里跟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了。再来，冷淡，没有热情。把它排在到最后，哎呀，我参加一下，哈，是有这样的例子。好，在我方便的时候，我就连接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我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哎呀，这个不是重要的，我还有更重要的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神也不会特别去找你的麻烦。但是这样下去的话，所有那一些你现在注重的，记得到坟墓就会结束。问题是你剩下什么，然后在以后永恒里面，在主的面前。我这样讲是一个很以我的立场来讲这个话，圣经没有这个观念，基本上能够到主面前去的，我们都是已经就是被神造就到一个地步，就是配得在那里享受跟主耶稣一起享受荣耀了。好，那我们讲一个比较 逻辑性的一个讽刺好了。现在如果我不注重这个家人，这个教会家人哦，全家哦的关系的话，那以后我去那边，当然我们已经不认，可能也不认得谁是谁了。我们已经有新的名字，我们有新的身体，我们在一起的都是属于圣洁、神圣的，好，都已经是神的子民了。好，那个时候，你想，你会不会有一点担心说，我现在如果不注重这个教会，这个全家的整体的，那我到那边去，我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很孤单，这是我的话哈，你不要把这个当真哈，这个是我的一个，只是一个提醒啊。好，那冷淡啦，不在乎啦，还有忙。我们有一个误区哈，常常把一些忙的人说他就在做事啦，都是不关心人。这个不是，你事情可以没有人做吗？我们都把那个马大有没有？他需要做午餐给耶稣的门徒吃哈。我最感谢就是这一些可以为大家预备餐食的人，因为我做不到，我也试着做我能做的，但是我真的是不是我的长处，然后我就很感恩，特别感恩我不用做还有的吃，我可以这样讲哈。好，我们不要把马大放在一个负面的人物，忙不是忙在做事。忙在什么？忙在我们人对人的一个，当你做一件事情是为着人的时候，那个就对了，动机的问题哈。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的结论里面有个动机的问题哈。其实忙的时候是忙在自己重视的，忙在自己想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忙。好，了解了吗？这一点有没有了解？
了解。
Yeah.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的特别好，就是说、mm-hmm. 我都没想过，就是说你有时候就觉得在忙，就是那个心是对的事情呢，还是对的人，而且是有的时候就是您说了，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就以自我为中心的忙，呵呵，就是不一
样。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忙乱，然后心里都慌了，因为
如果我们人有一种特性，有的人专门就是对事情的特长，一种是对情感的。对人跟人连结的一个特长，这个两个都不代表一定是善的，一定是美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那个恩赐，你有那个能力，就像参孙有能力，可是他也有关系。好，那有的人很会做事情，一直在做事情，不要把它放成次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按着他的恩赐在做的时候，那么我们不管我的特性是什么，我要跟各种跟我不同的人有一种健康、正常、真理性的关系，那就是家庭，不是吗？两个孩子不同特性，以撒的两个儿子，一个喜欢好动，去外面打猎，喜欢吃，一个呢，喜欢在妈妈的旁边学一些妈妈在做的，所以以至于他有那个红豆汤可以给他的哥哥换一个名分哈。好，所以呢基本上忙的话是忙着自己的重点，以至于忽略到或者是不在意耶稣说的不要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所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忙，还是我的动机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可是我的动机在心中有别人。首先你目中有神，第二个心中有别人，这个是耶稣的心，不专顾自己的事。好，好，关系里面的不健康呢，有时候是一种在里面呢有一种不安宁，就是在里面呢会有不舒服，或者是没有办法安息下来，会有一些不习惯别人的情况呢，会干扰到我们自己。我有一次被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她说：“师母，你可不可以去告诉那个人，他齁，为什么衣服配颜色配成这样？”你知道这个会干扰一个人吗？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外表没有感觉的话，那你有福气，真的有福气。因为你在跟他接触的是你的心，不是你的外面的一个第一个主观意识。有主观意识没有错，可是在主观意识里面不是只有我的看法，而是对方有对方的个别的一个他的一个尊荣，他的一个个性，我们要尊重，这也是回到尊重。我们下一次可能要接到上次谈到这个掌控被掌控的事情哈。好，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融合在一起哦，这是从那个外宣跟我不知道哈，我还在想哈，给我一点时间考虑。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安宁，就什么都会干扰到我。那这个当中就会有论断，不是不能判断。你知道我怎么跟那个人讲吗？我说他可能需要，如果你觉得他的穿衣服会影响到他的那个的话，那我想说我就说办，我们就给他适合的颜色的衣服还怎么样。我跟他商量，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做啊。我说光是讲可能，如果我跟对方这样讲，我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对他很重要的话，那很好啊，那或许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比较好他的喜欢的颜色或怎么样，但不是想就他我们的建议性的哈。那当然对方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了。好，那后来他有没有再被干扰我不知道。好，那像这种你就不安宁，就是各种情况你就不安宁。好，这个刚好是跟那个忙的相反，忙的话是很热情，然后做他的重点。然后这个会不安宁会被干扰的是我没有热情，可是我棱角很多，常常会被磨到，会磨到，会痛，会不舒服。好，那这些其实都会发生了，我们都会发生。好，因为到了基督的家庭里面的时候，这些都要变成一个融合，有没有？我们讲的那个圆融，那个融就是已经很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好，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误区的关系哈。另外一种，太注重感情。情哈，情义啊，所以就会产生什么？会有结党。我这个人比较合得来，我们比较可以抱团哈、啊。那个感情彼此很投缘，那投缘这个事情我们要小心。如果投缘是正确的话，为什么夫妻有那么多问题？刚开始结婚以前的恋爱。现在以现在的时局来看，大部分都是十对会结婚在一起，基本上我应该说九对，不能说百分之百，九对是很投缘的。有没有认同？有没有反对的？嗯哼。那为什么会出问题呢？那个投缘很有我的，哎呀，我看着就喜欢，我就是喜欢这样。问题是只有喜欢，有一句俗话说不能当饭吃，它是不实际的。所以当我们用情感在连结的时候，会有一厢情愿。你会有一个我这样子付出，你会以为说哦，我这样子，然后对方呢也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回应，那我们就很享受。偏偏不是这样，个体就是个体啊。所以这种另外一个刚好极端，一个是冷淡，一个是疏离，一个是很忙于自己的重心，一个是在里面呢没有享受，另外一个呢是在里面呢很能够倾诉自己的问题。我这里提醒一下哈，跟这个可能没有关系哈。好不好，我们需要讲我们的，我们要能够倾心吐意哈，我们能够坦然，我们能够谈我们的心里面的事哈，这个是一种心理卫生，就是说你心里需要能够出来。能够有清晰如果你都闷在里面，那是不健康的哈。因为我们有主观的，然后我们会以为说在我这样想是对的，然后就在里面，然后就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很主观的那个哈。好，那么这种所谓的投缘的关系呢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天下来跟主讲你的心事，过于跟人坦诚你的心事的话，那就比较安全。比较，我不是说你不能跟人家讲你的心事啊， 我说真的哈，我自己的哈，我自己有一个界限。如果不是有什么目标性的话，有什么我觉得我是可以，就等于我是有界限的。等于说，如果对方跟我讲很多他，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会阻止他说你不用跟我讲这些没关系。有时候他会就是轻轻吐意哈，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一些事上有时候是有界限的，那些东西一出来。现在很好的时候讲出来，有时候会变成一个话题，或者是会变成一个两个人以后决裂的原因。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掏心掏肺，哈，你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看中你，然后我也希望你看中我，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因为你倾心吐意把它全部掏出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轻松感，然后你会期待以后。我这个有心情里面情欲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希望找一个，我讲一个不要好听，就是垃圾桶倒一倒。好，那如果你是那个被当垃圾桶的人，你说没关系，哎呀，我很爱你啊，可能里面也会臭也会重，好，然后就会变成。我刚才讲的就是不能一厢情愿的，我这样你也要这样哈、哦。我现在不要进入这个了，这个再讲的话就会更，我想我觉得不要讲太远了哈、哦。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主里面的家人里面的关系哈，讲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去跟神讲 ，first 第一个跟神讲，你已经就在第一关已经过滤了。然后你也会有圣灵的这种倾听跟圣灵的引导，因为你注重神嘛，他也注重你，你只要愿意讲他一定会听啊。那当你讲的后呢，你也会成为一个愿意听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一直要讲一直要讲不听的话，一直要解释一直要自己讲自己的不听的话，那这个叫做一厢情愿。就是变成说两个人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平衡的。
是吗？我觉得您这个题目讲的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个人就会刚信主的时候那会儿不太成熟，就觉得那要彼此相爱好像在情里边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其实可以细讲，我是觉得挺有帮助的，对我个人。嗯，
那个误区没有关系，因为本来我们不是在
误区，对，我是讲没有误区，
会有误区，对，但是问题是要有。要进入那种更圣洁被神更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能只有留在这。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子会受到伤害，也会伤害别人，也会失望，也会挫折感，也会离开，甚至会离开。但是没有关系，这些如果懂得回到真理的话，那我们就回到我的结论，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耶稣这个例子的结论。好，我稍微复习一下，就等于说我讲了两个极端的病态的关系。那现在呢回到正确的健康的关系。我谈到五点有吗？五点哈。第一个，跟关系的一个接触是很慎重，不是被动，是主动的。我是有经过我的不是只有情感的吸引哈，刚才讲到情感投缘，就是那种情感的，哎呀，很在一起好舒服，在一起很放松，在一起很投缘哈，我觉得投缘，我想说，我只能用投缘哈，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我现在讲的关系是说，在这个大的家庭里面哈，那我不是轻易的、很慎重的，而且我不是被动被要求的。要有连结哈，那看着机会，顺着机会啊。那么第二个点是，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关系的连结，我们关系的享受是有一个目标，同样的目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讲的同心合意，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我有神的慈悲来跟你们讲，好。凡事心思要一个，意念要一个，好。 那这个不可能啊，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性，不同的嗜好啊，我已经解释过了哈，不同的嗜好去同嗜好人去做同样一件事情，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团一个党，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要结党的意思啊，不要变成好像你们比较近啊，你们那些就比较那个啊，情投意合哈、啊，不是这样哈、啊。好，那么我们是有目标的，什么目标呢？当我们在享受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有什么目标呢？
在主里边，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大家互相督促，更像耶稣，追求圣洁。
耶稣说：“别人怎么认出我们？”
相爱，
呀、yeah, ！当我们彼此相爱、圆融的时候，别人要因此把我们挂上一个名字，这个叫做基督徒。即使我本来没有办法这样，可是呢，我有一个目标。我之所以跟对方有这种连结，是为了要让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像刚才也提到哈，好像那说有段我没有听到，但是也提到说让什么让他更彰显。那我呢，这个小小里面的一个呢，就更遮盖了。好，等于说我不是自我中心的，我不是要自己好像要怎么样，或者我的意见不是。而是让整体不是只有哪一群，整体好、哦、融合成一个好、哦、它是有目标的，然后呢有个别的不同，所以呢这个个别的不同要融合有一个秘诀，我在这里讲就是要有规范围哈，你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哈，或许有点你可以把它改成因为个别性就有界限范围，就是变成好像不太，我在想可能这个我这样子写不太那个哈，界限。
哦，
刚才我在讲哈，第三点，因为个别性就有界限。当我跟这个人我觉得很投缘之后，我就倾心吐意，什么都谈，过去我的什么都谈，糗事也谈，什么都谈啊。那些的话，对我有什么益处，对对方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因为我们圣经也讲到我们讲话要怎么样，要有感恩，要有建设性嘛，要造就性齁。那当然也说对我们有造就性，就我们吐出去我也觉得很那个哈。所以等于说有一个界限在那里，同样一个见证讲出去，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需要的，这个就是我希望这样子的。可是另外一边呢也有不同的回应。我从哪里学到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的对面有一家银行现在关掉了，被抢劫。然后刚好我们里面有一个这里的姐妹就在里面。然后好像也有一些损伤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哈。不管怎么样她回来就讲说哦好惊险，感谢主。我没有遇害，我没有怎么样，我也没有被抢的意思，说他安全了、啊、就好像搭飞机的人全飞机都死掉了，就一个人存留的时候，那个存留的人他一定很感恩，一定很兴奋，可是他的幸运的一个表达会带来给不幸的人什么感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的话要不要讲，我们的要不要吐露出来，我们有一个不是只有光想到我还有想到别人，所以有一些见证它有双面的，一面是正面，一个面是负面的，所以不要有时候不要太得意忘形啊。我从那个例子就想到说上次不是有一个飞机吗，不是失事就一个人存有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是他本来要去搭了，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就没有去搭，结果他就是那个里面有他的名字，可是他是错过这班飞机的人，他就那个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很难理解哈，很难理解。那到底神是在哪一边呢？对我们来讲，不管晴天下雨都有益处，都是我们需要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面，神只救一个人吗？为什么只神独救那个人呢？ 像这种东西你一讲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能见证哈，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整体的，整个家人的。所以有时候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有些话我是即使我很想讲，但是我要考虑到另外一方。以前我有两个孩子，男的话就是很能吃，特别喜欢吃有淀粉的，他也长得很壮，他算胖了，后来算胖，他事实上是很壮，他也很高大。然后牧师每天就喊一句话，不要再吃了，再吃不要再吃了。好，然后我们家老二呢，不是说挑食，可是呢吃东西要有他的情绪，要慢慢吃，要有他的条件，所以无形中呢他吃的就不多，因为他受限嘛，他有他的，不是说哦随便拿起来就吃，赶快吃完就好了。老大是囫囵吞，老二的话就细嚼慢咽，然后好久哈。然后我就一天到晚就告诉他，我特别盯老二了。老大的话我都是牧师在管我，然后我说你要多吃一点，你要多，你一定要比这个还吃的要多一点，我要给他分配。然后老大有一天跟我讲说，你不公平，为什么老是叫我少吃，叫妹妹多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这个我可以不用在意，因为我跟儿女我心里面是坦然的，不是公平的问题。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造就性。好，那这个是一个有一个界限啊，有一个界限，就是个别有个别性，我们团体里面是一大体，但是也有它的个别性，我们不要忽略到有个别性，不要不是只有为着我，也要有别人的概念。然后最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有这种融合的关系，就彰显了基督。别人因为这样就看到我们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其他人不可能这样，为什么我们可以？我们以前我自己有一个团队，专门在暑假就是会去台湾了哈。中国的话不敢带团，但是还是有团队，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团队，几乎是十个人，有美国人，有台湾的哈，这个同工们。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有管理，有一个大家合一的一种心智，我们就尽量的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哈。那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了哈。但是当我们一出去的时候，我们去到各个团体，有教会，也有一些是补习班什么那些里面去的时候，那我们会办营会，我们用英文营会来传福音。那对方如果到教会的话，通常他们有自己的团队，因为孩子是他们的，他们要去照顾，他们要去培养，我们是给他提供给他一个好像一个节目一样，我们有团队，他们也有团队。好几个教会都来问我说，为什么你们的团队可以这么的合一，要问我原因在哪里。那就是见证了，那就是见证了。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见证呢，有一个目的是要彰显基督。所以我一开始也提到，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不是要掌控，不是要彰显自己，而是彰显基督。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由耶稣基督，我如果要举例的话太多了。在耶稣在跟十二个门徒相处的时候，也有他的里面的三个人，对不对？一圈里面有一个内圈，可是不要以为耶稣是偏待他们，没有。那个彼得是被耶稣骂得最严重的，骂他撒旦退去。耶稣有纠正，有讲他很诚实，用爱心惩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关系里面的圆融。你要知道为什么到后来十一个，至少我们知道十一个使徒都愿意走上耶稣的路，表示当初耶稣带他们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种生命的交融是已经不可分开了。耶稣怎么讲？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这个就是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耶稣没有那种连结的就好硬邦邦的，只有遵守我的命令，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彼此相爱，这么走，不是只有这样。耶稣本身跟门徒们是连结在一起的，但是 不是不健康的关系，是按照真理的关系，如此来我们自己蒙福，那个福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那神命定的福。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在服侍，也在这个团体里面彼此建造，彼此服侍。好，那我想我就基本上这个题目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吗？好，接下来有那个哈，那个刘磊，我去问一下我的孙女，看看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哈。我补一个哈，我补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会让大家没有很能了解哈。我讲到说你在见证的时候，我们见证就要见证神嘛哈。问题是我们见证的时候不是在于说，哎呀，我得天独厚，哎呀，你看就是神就对我那么好哈。神对每一个人都很特别，都很好。我们的感受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时候神最爱我哈。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个跟神的那个心连接在一起的，你明白他的心。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可能跟你们提过哈，在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几岁呢？我们有一次搭一个还不到，那时候没有高铁，就只有那个第几级的火车，我们搭的第二级的，它有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跟速度有关系。那我们搭了第二级的火车，结果有一个第一级的火车在我们过山洞的时候迎面而来，跟我们就这样子相撞，就刚好到了过了山洞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迎面就把我们就好像因为他速度很快，我们反而慢一点，他速度很快，就把我们的车壁呢好像用刀子用那种电锯这样锯了一半，好，当场伤死的至少有死的有40几个人，那伤的就不用说了。那我谈过哈，我们那个车厢就是它的切入点就刚好在我们那个车厢本来我儿子的座位的后面，所以那个玻璃都破了哈，后面那个车厢就整个一半的那个车壁呢完全就消掉了哈，那速度很快哈。我那个时候的心境哈，我们是要到南部去服侍，那时候心境就想说，诶，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们？所以我的那个时候，我的心不会讲说，哎呀，我们好幸运哦。你看，我真的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好像神特别把我们的生命留下来。OK， 我的儿子那个位置，如果他坐在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后来都换位置了，因为里面没有很，我们那个车厢没有很多人，所以呢，我跟牧师就往前移，我的孩子也往前移，我的儿子他就想去坐另外一个位置，能够看到外面的。那如果他坐在原来的位置，他可能也会受不少的伤害，因为那个整个玻璃都破了哈，他可能都会刺到哈。等于说神就把我们保护起来。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神有他的目标，有他的目的。哈，我的里面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们？我回去跟我妈讲。讲到这个经历，然后讲到我妈也是基督徒哈，我说我心里面就想说，为什么死的不是我？我妈说，哇，你怎么那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妈已经够受惊了哈，我还讲这种话。但是呢，我确实是听到神对我说，我留着你，因为要给你机会结果子，等于说。我没有果子可以被收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概念里面，得失跟世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很清楚知道为什么神保护了我们，让我们去，如果我们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去的话，我们一起回家，回天家，那是好的无比。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想说，神啊，看到他们，我没有去看，可是我女儿还有牧师也去帮忙，有一些伤得很严重的哈，有的说什么眼睛都我不想讲了哈，因为我很怕啊讲那个情景哈。那个时候牧师也去帮忙，儿子也女儿，特别是女儿那时候对这个医学方面很有兴趣，她也去看回来告诉我哈，很可怕哈，很可怕的一个，而且好像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个第一级撞第二级那么惨的一个车祸哈。那我心里面在留着那个印记，神要给我机会结果子，这些都是生命里面的一个 mark， 一个印记，以致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有目标。 我想你们这样可以了解我为什么说我们做了一个很幸运的有个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到，要去得到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真一个教训或者是一个教导，不是只有为我这个人，神的家里面不是我有只有为我这个人，我们是一起的。神不会像这个雅各跟利百加有偏待，不会的，他有他的很非常美好完善的他的心意啊。我不晓得这样子有没有帮助我们大家理解说，我们不是只有单独我们自己，我们还要顾念到有别人。
我问一个就是说实际生活中这个操练的问题，就是实操的问题。
Okay.
就您正好刚才讲到，就是说，您用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穿衣服不合适，
嗯
哼，就是我们应该看见的是他的人本身，不应该注重他的外表，对吧？耶稣也说我们不能评那个论断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其实也处在这种矛盾中，尤其比如说孩子吧。他那个就是尤其我们原来在佛州教会的时候，他每一个星期他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可能想穿的特别的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我就是经常我是会要修改他的。对，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度还有这个方式。对，就是其实孩子现在逐渐也长大了，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我们教育他，如果你太多的去矫正呢，可能未来到青春期的时候又会很逆反。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确实心里，我们自己啊心里确实有一个得体或不得体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现在也是有些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不合适，他说那怎么不合适，这我又没有什么，我说反正不合适你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
对，
嗯，好，了解了解。好，关于你跟你的孩子的话，你们有自己的家还有你们的家教。
嗯，
啊，那对孩子这个年纪已经到自己有自己的喜恶自己的选择的这种过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给他有机会去表达。
嗯，
然后父母亲是权柄。
嗯，对，
如果我们家有我们家的家规，我们有家的原则的话，那我要维持这样，你可以表达，我可以了解你，但是我们家有这个，但是当你要去坚持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理由在哪里，而不
是
应该这样。好，就是我的理由在哪里。好，等于说到教会，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敬拜嘛，特别是崇拜，对不对？好，
对对。
那你就会让他知道说，对爸爸妈妈来讲就好像去见一个国王一样。
嗯，
因为现在有两极，一极有一个两个极端，一个是好像教会有教会的衣服，教会有教会的，就好像变成有一个模式这样子，形式跟模式，这样也是一个极端。那圣经有讲，服侍圣经有讲，基本原则，男要穿男的，女的穿女的，还有一个就是要端庄，要
对对对，
要遮盖，要端庄，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穿着。好，所以这种变成是一种德性跟家教的一个建立。如果以后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那如果你按照你的意思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那他会不会比以后你的老板更应该被尊重，这是可以教的。我觉得养成孩子们在教会里面穿着的一种，它有它的意义存在，有它的价值存在，但是不要只有一个规定而已。因为我讲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就好像把它形式化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没关系啊，那怎么穿都可以啊，反正那里也没有什么规定啊，然后神也没有怎么讲。神也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啊，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好呀呀，是是，
是，好好，行，那我就知道这个是我们要更加的更加明确，然后更加坚定。
对，
对
对，
对
你们家会有你们家的价值
对，
观，然后你跟你先生要一致。
是
好，
我
你
们
们得
是，
一
我们
致，
是，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规定。那我
对，
是做模范给你看，好呀，
是。
这个都一定有它的教育的也的目的在那里，是，
然后就是您刚刚那个最后那个 slide 就讲到这个真理见证的时候，这个真理的两面性哈，我就觉得确实是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也其实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想，就只有行动的，对，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生病，然后我们为妈妈祷告。然后后来我妈妈过世，然后女儿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伤心，就总是会问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为外婆祷告哈。对，所以就是，对呀，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求的是什么，确实内心要去完全的站在真理的角度去想。
呀，主啊，主是我们的中心点呢。
对对对，我
啊，
后来
不
也
管
是
结果
解
怎
释
么
给
样，
他，
我们
对
求了。然后
对。
这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好
是
吗？
的，是的，我也是跟他讲，但
呀，
虽然他那会儿就可能一个是小，另外确实感情很深，他有点接受不了。
是
但
的，
是
是的，是
我是很感谢主，就是从这个角度哈，在他这那个年龄就让他能够明白，
是的，是的，
对，
机会教育，对不对？
对
哦，
对对，这
就
个
地
工
取
程
材，机会教育很好，
是，
非
但是
常好。
我就是没有，对，就您今天一说，我才在想，以前其实有的时候还想绕个弯儿啊或者什么，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要告诉他这个事情，这个真实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对。
而且呢，我们一直在让孩子们知道，基督是我们家之主，信仰不是拿来给我们用的，是我们被神用，哈。所以这个各你谈的这些都是在都在谈到，都在奠定耶稣基督是我们家的最重要的，就这样而已，
好，
是好的，
我就是
好
这
的。
两个，
很高兴你
谢
还可
谢，
以
是，
抽空上来
没
哈。
有没有，礼拜二是一定的，对，
OK，OK，
好，谢谢你，
好的，感谢主，好的，好。
我就是很快的想回应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这个几个方面的，就是关系嘛，就是不同的个性，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太注重事情，有的时候太注重感，就是。应该是对着耶稣，然后是对着人，就是这个动机。哎，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我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说应该都是以人为出发点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太
不是不是以人为出发点，
哦，不是这
而
样。
是以动机是放在主上面。你随时跟主有一种怎么讲呢？这个很有点抽象，就是好像你的心是为着他。如果他要你现在大家都很轻松，但是你一定要去把这事情忙好，那我就去忙。怎么解释比较好呢？不是说以人为中心，我们是以主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
对
心。
对，所以我刚才你讲到那个，我就有一点 confused，好像就说我们要从这个爱人开始，就是不是以为是，所以我是
我们
想是这
心
样的，
中有别人，好，不要专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主是我们的中心。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说，就会导致后边的可能会有那种 pattern 出现，就是说，因为大家很注重这个人，就会变成一种。就是情也很好，就是我真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情很好，一团这样的，其实是很容易，就是不是有
我
意
们
的，可能会
会
跌
注
倒。
重的哈，通常是不是主就是我自己了。我觉得不是是跟
哦，
的，
对，
不是主就是我了。OK，那这里面如果没有我了，我当然就会就是跟主是直接的。然后呢，我心中不会只有我，好，不要专顾自己，也要想到别人。这个一定会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圆融，
因
通
为我
常
有，
我们在偏颇的是，都是自己认为我觉得重要的，不管是对
对
人对
对，
事，都是因为我的特长就是很能够很喜欢跟人家有交往有
有
我
关
就
系。
讲一个我的例子吧，我身为一个师母的时候，然后我有我的。 那个时候有我的角色哈，我们是分工的哈，牧师因为他本不是全时间，基本上管理方面是我要负责，这个辅导方面是妈咪负责，哈，妈咪她因为她比较有经验，所以她无形中也在做这个一个辅导性的，就是这个牧会的一个引导性的也有，哈，所以呢，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如果要做管理的话，我就会忽略很多跟个别的这种，并不代表说我喜欢这样。或许是我容易这样，因为我的专长或者在管理上在事情上面，但是我的心地一定是不是偏重什么，而是我只能这样子。所以当我卸下责任之后呢，你看看我就跟大家就很容易就，你懂我意思吗？我就很享受跟个别，特别是我们的老人家，我参与的这个团契的话，有时候只是做一个不是说监督了，就好像也要就把它管理好嘛，齁。那现在管理的话就是事情了，齁。然后对于人的话，当我在那个位份上责任上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上次不是讲过吗？有人就说我也有人可能会想说我是在做事情的人，齁，不顾一人啊，不顾在人，或者是我想说我偏重谁，齁，这样，齁。那事实上我的心里面如果对准神，我就心里面是没有愧疚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就是说您的那个专注点一直是在主身上。
对啦对啦，不是我喜欢怎么样了。
对对
啊，我在教会做的都不是我喜欢啦， OK。如果你叫我说我就不牧会，我就不是传道人的话，以我个人的话，你看到我在做都不是我喜欢做的。或许你说你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就是生活。很闲散的生活，这样你讲。
我说您在管理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觉得您对人有就是好
像关系。我尽量，这是平衡的。
对，
一个人不需要因为我很会办事情就跟人有疏离，不用。但是问题是，一定会有你的重点嘛，对不对？那你重点时间也会不够。好，那。我也没有期待我可以那么的受那么周全的去连接到每一个人。我只是如果神有让我关注了，我就去关注。
嗯，
这是我的方式，所以我是轻省的。
嗯，对。所以因为我有听到一种说法，有的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他说你要有关系才能让人办事儿。有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原话不是
这么。这个不是真理啊。这个不是真理啊。
还有的就是说，看到有些人他做事情，他其实并不想做，但是因为跟这个人关系比较好，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我听到我的确是有问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去做一些，他们实际上是抹不开面子，所以最后就是所以我在
对方会这样也是有问题啊，他变成要讨人家的喜悦啊，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没有那个立场啊，呀，这个都是相对的啦。当有人要用你。然后你不敢拒绝，这个是相对的问题，不是只有单方面的问题。
哦，对，所以我想就是说，说到底就是要真的就是要对着主做，如果对着主做，就不会在那个正道上，不然的话就会像以撒跟利百加，就说最后
是的，是的，他们是很标准的夫妻，对不对？
嗯，
哦，很幸福的家庭，那怎么搞成这样？
对，是。还有师母，您最后提到就是在那个情里边，我觉得对姐妹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会走入的一个误区。特别是我就讲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就觉得，哎呀，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大家好像都抱在一起，就是很亲这样子。当然谁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有家庭的嘛，我就不太可能就是说。
你就必须要有节制了，你必须要。
我而且因为主要是说在教会里边也有就是你们牧会团的教导，所以我也知道说首先我最重要的关系。对，您在我在编以前的录音就听到您跟妈咪，就是特别是你在强调有个替代品，有的时候在家庭里边比如说他的夫妻没有那么
情感转移了，感转移。
对对对，然后他就可能在这个友情里边啊，或者因为女生会做的事情肯定你的先生比如说去 shopping 的男生肯定都不太愿意，就姐妹慢慢的就会就是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一种不是在组里，反正就会疏离，会对别的这个本来是就会造成对别的有会有这种破坏的，不能说破坏吧，反正不是一个造就的一个方向，
轻重就不平衡了，他的轻重不平衡，
对，主要是在
那个不是不对哈，跟喜欢 shopping 的人去 shopping 那去购物一起同号那个不是不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了解，我了解，
哈哈。
好，
我讲完了。好，是您讲，
我就想知道。你说那么那对那么标准的夫妻，为什么他们的孩子都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爱跟情有偏私，有私意，有自我的 prefer。好，那个谁，那个利百家，其实很多人都说，因为他知道神有让他知道说，小的要服，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
嗯
啊，那利百家这样做是为神做，那我不认为，我是认为人的神自己要做的他会做，那个就几乎就像那个那个沙拉亚伯拉罕的妻子，知道神要给他们有一个后嗣。他认为他不能生，他认为不可能，他还觉得亚伯拉罕可以生，不错，然后他就帮他物色了一个另外一个女人，就像类似这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等于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等于说我们都有可能会变成这样，不是说因为我很理性，我很有能力，或者是我他其实他们用尽了他们的感觉、情绪、理性，他们是有神的律的，有比如说像爸爸就盯着这个老大说你不要去娶外邦人，偏偏就去娶外邦人，然后这个啊老二呢，他要让他用欺骗的方法，老二说我不大敢啊，这个有罪的耶，然后妈妈跟他说没关系，我担当，所以我这样讲好不好？他们已经自己在做主了。
OK，
这样可以吗？这样你可以理解吗？
那就是假的缘故。
这样可以吗？师傅可以吗？
可以，可以，谢谢。
好的。你讲那个刘磊。
师母，我觉得您这个是个很好的提醒，真的是那一对以撒跟利百家是一个很标准的夫妻，而且刚才你也很幸福，也很相爱，也没有像他爸爸那样子等那么多年才生这个孩子，
是
反而是到最后这个就是您说到，特别是以撒，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给父母带来很大的 joy， 然后也有很多的 promise，
的
最后就很
惨的了。
对，这样子基本上到最后就很愁苦。就是您说走，我觉得那句话就是讲到对我来讲就是个开启，就是说他没有走在神的里边，走偏了。
对，
就有很多
的我做中心了呀。
对，您说的很好的提醒。如果他们都可能这样，我们也有可能都这样。
我们有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神的帮助的话，
是的，是的，
呀，嗯哼。